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得觉证。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得觉证。诸佛正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尽故愿得觉证。今天，Zoom 这边呢，需要要求说，需要输一个密码，应该是普遍的，所有的上这个线的人呢，都就是可以随时有一个就是入密码的一个要求。所以原来就是登录比较方便嘛，任何人都可以登录进来。但是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当然打几个字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别人不知道的话，不太容易，就是说什么时候放了那个消息啊，什么时候就是像需要一个密码一样。机还没有弄好。像我们上次的内容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我看已经到了第十，快乐的部分，快乐的世俗地，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一讲了说，就是，快乐，能。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需求快乐，不愿意痛苦，这个是离苦得乐的这个基本愿心，所以这个上面来讲本质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的快乐的定义呢，也是随着对法的认识有不同。原来我们世俗当中的人的这种一般就是我们所指的某一种的有限的游路的快乐，就看上去别人都就是衣食无忧啊，或者是随顺这个世俗的欲求这种的心呢，如果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运转当中呢，可能是一种快乐嘛，或者是时间的这种生意上面的成功，官位上面的这些就是身处高阶，有些人可能想要亲近，那他得到某一种的就是亲近，在一些就是自然的环境当中，就是旅行，或者是有些人喜欢，就是社会当中的一些热闹的情况呢，这就包括很多知名度啊，或者是喜欢一些各种的声音，就是很多人的我们现在讲的快乐呢，就主要集中在眼耳鼻舌身的层次上面。除此之外的人追求的相对少，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当中的很多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并没有说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些快乐不重要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是意思说这种的快乐总的来讲是比较表面的，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一个快乐。这种的快乐呢，就是少的时候或者多的时候都会带来痛苦，然后求这个快乐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见得就是会一帆风顺， 每一种的快乐，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所谓的肤浅的快乐吧，可以这样说。而且这种快乐增多以后变成烦恼，变成伤害身心的来源。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包括吃食物这样子也是一样的。如果吃多了，或者是没有吃饱，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然后呢，如果是吃的多了，可能都变成另外一种的烦恼，吃胖了，或者是吃出病来了。所以，那以前有一个父亲，就是母亲呢，很疼爱，就是他们的所有孩子，但是有一个孩子呢，他格外就是照顾，所以每次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总是给他多一点。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可能食物平衡不好吧。包括买零食呀，很多其实，另外一个没有得到特别多的那些照顾，额外的那些照顾的孩子呢，还身形还是比较健康。被照顾的那个就是脾气呀，过分照顾溺爱的那个呢，就是说，因为可能甜的东西吃多了，油的东西吃多了，就是整个体型啊、心态，包括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呢，就都培养的不好。所以有时候就是类似的，就是本来是要照顾，结果也许害了别人。以前也有另外的一些故事啊，就是说父母亲过分疼爱孩子以后，没有教他做人的道理。有些可能学校的那些做人的道理也有吧，但是每个家人就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嘛。所以后来呢，孩子犯罪以后，他对父母当然这也不是父母的一单方面的错，但是对父母抱怨，说后来就是什么，就是打架杀人的之类的事情，这个是好像是真人真事，就是以前听，好像是涉世班禅喇嘛的一个录音带里面有，他的一个讲课里面，然后说，这个。孩子呢，后来就是好像在台球室里面什么跟一个人打架，然后闹事，中间呢就是每次出什么事情，他父母就是用拳呢、用钱啊这样去包庇、去就是护他嘛。然后犯了什么大的事情都不是事，他们也有一定的能力吧，但是杀人了以后就没办法。所以之后呢，可能待了几个月以后，他的孩子就说他看其他的同学好多，当然，这个是他孩子一方面的看法嘛，但是也说明一些问题。说，如果就是你们呢，从小没有，就是好像就是蒙蔽他，好像让他自己从小多受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直面社会的现实，而且有一些受苦啊，什么都不会百般的，就是被护着的话，或许他不会走到这一份上去。所以，这种富。或者是官这些的后代里面，的确有一些是那种比较宠坏的，完全，怎么讲呢？看不到一般的人在一般的社会当中，就是亲自接触各种社会层次而积累的某一种的，就是缺少某一部分，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啊，包括这一类的基本的一些礼数，也许很缺乏呀，这样子有的，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所世间讲的那种的快乐，吃饭、穿衣以及相互之间的人为的制造的那些快乐呢，是不是一个经得起长期的那种？怎么讲呢？可以历练出一种有意义的一种的快乐，或者说从由漏走向无漏的快乐呢？那肯定不是那种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世间当中也有除了眼耳鼻舌身的简单的那这种外表面性的吧，也不能说简单，那个也可以很复杂，很多的说法，很多的礼数，就礼仪，很多种的仪式感很强的那些眼耳鼻舌身的活动太多了，是吧？喜剧呀、影视剧呀、音乐剧呀，或者是就是你专门。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可能很多这个，比如说音乐呀这些，就是因为那种听的需要、看的需要，吃穿的那些都是就各个国家都是经济的主体嘛，所以冬季流行什么，秋季流行什么款式，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这种，从 各方面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就是巨大的需求和对人对它的一种重视了。所以你街上去逛一圈，除了吃的、穿的，就是装饰的、打扮的，就各种各样的那个，包括可能暂时就是就照护这方面的身心的一些，尤其是就身体上面的，可能也许有剪头发、剪指甲、按摩，然后比如说各种的药店、各种的就是药、营养保健品，然后再到就是你去各个菜市场啊，批发市场啊，各种的也是都是，不管是这种豪华的那种的商场，到那些各种用具，包括就是说首饰啊，就是各种各样吧，就是我们说眼耳鼻舌身的延展性的很多的产品很多，然后再从这个方面带来的一种的快乐是一个部分。然后当然就是有些人有好奇心，有探索的心，探索宇宙，探索地理，或者是看很多物质，思考就是怎么样去治理国家，怎么样去使经济发达，然后带来社会的那种进步变革种种的这些方面的。有些人可能就是从某一个，他也许不是那么在乎吃饭穿衣，有些人就是剧作家，有些人可能是什么专门做某一个领域的一些事情，废寝忘食这样的，这种人有吗？这些当然一部分也是最后会变成就是有形有相的一些产品啊之类的。科学的很多技术也是去用于怎么去改善人的生活，便利，或者是更加就是有效时效性更强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原来能够完成的和以后能够完成的量不一样，那种的就改善那种促进效率。所以这些，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纯粹的哲学呀，这方面的一些探讨。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那些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不直接带来一种的，就是直接的感受快乐。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摸这种文字呀，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带来一些启发呀，一些读历史的、读哲学的，或者对另外一些有一些这个这种是冷门了，就是好像不是变成现实的物质的钱财的那些，不是直接提升官位或者是某一种的，那这样子的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有兴趣。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也变成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某一类的心灵的学问，上面修行的道路，那这个就是由就是宗教的，就背景的和没有太多特定的宗教背景的这种的精神的修行，这些都有嘛。所以我们在这些里面呢，所说的时候呢，就是一些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就能够感受到我们人生本身是比较短暂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呢，就是说如果能够知足，或者是知惜福，知道身在福中呢，然后惜福，然后在顺逆上下，或者是说不论你身处在任何一个城乡，城市或者乡野，或者是说就生活很简单简朴的一个地方，还是很豪华奢侈的地方，就心没有特定的被这些眼耳鼻舌身的外在的物质或者是一些理念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的一种的限制所束缚，所以比较随遇而安。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是说这种的短暂的快乐并不需要我们去排斥。因为我们所说的处理心的时候呢，佛法当中并不是说要否定这个就世俗的所有的一切，而是我们知道它的本质。然后再来说以前讲的，就是说有高僧大德讲到说，束缚人的不是现象，而是对现象的执着，这个是很经典的状况。 只要有一个事物是就是能够安立为真实的话，所有的现象都能够安立为真实。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要破一切的这种自信有的真实的执着，因此而就是能够修出离的心。当这些因缘这种聚会的时候，也比较淡然的去看它，然后当这些因缘不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能够轻松的就是出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还是很重要。当然有一些觉得这样是只是想，但是要做的时候出离不容易，所以那你就是可以选择某一类的修行的道路，就是不让自己只是冲坏的一个修行的道路呀，包括出家修行，是不是生无常物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常常去就是修习念思无常空苦无常无我种种的这些珍贵的法门，这样子呢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就是人生的经历里面，这个就是之前讲的，就帕达玛桑基说的，就是人往往能够应付痛苦，但是有时候没有能力就是应付快乐。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应付快乐，这样子呢就是使自己有一种就是不用受痛苦和快乐把它置为一种陷阱，或者是说有些就是你说要得到一些快乐，这样的话好像在佛教的修行当中应该是不应该去你应该痛苦才对，修苦行才对，好像说有快乐的好像是有罪的，或者是说应该是堕落的来源，这样想。那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受苦在修行，所以如果要受更多的苦的话，那就很直接的烦恼就是，或者说五毒三毒它本身的性这种结果就是堕落痛苦，所以拥抱痛苦的话就是增长五毒。所以我们人是社会当中呢就是说自己平时的行为习气当中三毒五毒的这种情况如何，可以就是大体上面能够看到未来的一种生活的品质，或者是当下的一种生活的状况。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到说痛苦和快乐转为道用，转为菩提正悟的之路是极其珍贵的。在相对的世界当中，其实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快乐，即便是所谓以前有些书上面说什么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那个黑暗时代很多嘛，但人的生活里面哪怕是动物世界当中的这些一般的生命，就人和动物处在这个六道的中间一带嘛，下三道的上道和向上三山道的下道，所以这些地方本身就是苦乐交替的一个生命，它不可能完全没有快乐，也这一直也不可能就是快乐而已，就是有痛苦。然后当然善去难生，恶去易堕，本身轮回的这种状况是如此。所以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在讲到这个如何去用快乐来就是转为道用，转为这个正悟的菩提的这个道路。这个应该已经说了，所以但简单的我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部分不多嘛，给大家提个醒念一下。每当快乐和能带来快乐的各种事物出现时，如果我们受到他们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加骄傲自满，骄傲沾沾自喜懒惰。这个上一次我们讲了，就是快乐没有把握好的话，它也有过失，就是过分自喜懒惰以及骄傲这些而这些会阻碍我们修行和进步，修行与进步。事实上不被快乐所牵引的不被所快乐所牵引是有困难的，不被快乐所牵引是有困难的。就像巴达玛桑基指出的，我们人类应该能应付，也能应付许多痛苦，多能应付快乐。 所以快乐不长久也是变成痛苦的这种，所谓不会像，就是如果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善用快乐，然后本身快乐的有限也是一个事实嘛，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尽一切所能地张开双眼，认清事实的原因。而此事实便是快乐和能带来快乐的各种事物都是无常的，而它们的本质就是苦。这个是，所以我们要尽力引发一种深刻的画面感，不再让自己沉溺于他通常的冷漠与忽略中，告诉自己仔细看，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和有形的财富都是微不足道且没有意义的，只会带来各种问题与困难。然而就某种意义来说，它还有好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既是怎么讲呢，不长久，我们在佛法当中经常说有漏有缺陷嘛，就是暂时不长久的这个意思，就是这里说的微不足道和没有意义，就是说从终极的角度来讲呢，那当然是从一个大的生生世世的角度来讲，一时间是乃至于一生的，这个也是很短暂的，微不足道的。在这个上面呢，如何把它变得很有意义，那很重要，不然的话就是仅仅是这种无关式的那种享受为主的那些呢，就是也是暂时不长久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一些就物件，也许一堆土在那边处理的时间都比人时间还长，一个人的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有一些就是石头砌的房子几代人都用了，甚至就是有一些是上千年的这种建筑，有一些比如说唐卡，现在也有七八百年前的唐卡，五六百年前的唐卡，什么几百年前的唐卡有，但是这些画唐卡的人以及他拥有这个唐卡的主人，或者是出资或让他们画的人，这些都子子孙孙都已经死了，但这些唐卡还在。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好像，人世间本身就是怎么样的？所以对这个现，首先有一种的认识，说哪一些是长久的，哪一些是短暂的一种的安乐。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全身心的只关注于短暂的游路的这种的快乐，而不在乎长久的意义上面的这种，或者是把短暂游路的快乐如何转为菩提道，这些上面呢，也许并不觉得有需要思考，或者是不需要，没有那个引起重视。所以这个上面一般佛法当中，就是像《协运经》里面有这样讲：高寂必多，寂寂必尽，生寂必死，然后寂寂必尽，我看啊，高寂必多，对，聚聚必散，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另外像《法句经》里面也有类似的句子，就是寂必竭，高必多，聚必散。然后利必倒，生机必死，就是生必死嘛。所以这些现象的确，我们如果真正去思考，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意识当中，就是天子或者是皇上，就是最高的，如果这样子的一些位置，高如这个就是一什么，就是说。天之下，但人万人之上那种的意思，大概就，但是这些也是没有什么长久的，有些很就是迅雷的那种，就是像霹雳一样的这种的厉害的将军呢，那他们也可能就是一把年纪以后，就是一嗓一推就倒了，就这样的，一病以后啊，或者是不得舍弃，就是。没这种随着无常，这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拳王阿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这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些拳手啊，很难有人把他打倒。但是他说，时间把我打倒了，无常嘛，其实也是时间，然后变成既生病的人抖动不已的一个老人。所以有些富人也是一样，我们 是这几年都看到好多，前一段时间还在说他们是什么富甲天下，可以好像就富可敌国那样的一些人物，后来好像就欠债又跑路又这样那样，甚至自杀或者是被杀那种的情况很多嘛。所以有些输入这个龙王啊，东海龙王这样的，但是也就是逃不过各种的因缘下的这种脆弱。然后世间也有这个说人的长相啊，男女啊，就是现在很尤其是什么颜值的这个时代是吧，这样讲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好像要同一个厂里面出来一样，那种的要求要高标准啊，就是要怎么怎么样啊，要白啊，怎么怎么样，这种说的有吗？那这些呢也是一样，一个是可能是那种的标准本来就是并不是合理的一个说法，不同的时代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吧。但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比较那种怎么讲呢，从众心理很强的那种社会里面是有比较标准的那种看法。所以但是这些呢也是一样，如果艳如彩虹这样子，彩虹都会消失的。所以无常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不需要看外面人，就看每一个人自己嘛。就是现在是这么样活在一个世界上，在某一个地方常常就是进进出出这样的，但是某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些财物衣物食物亲友如果有些人有徒众，有些有部属，有些有仆从，有些有这亲这些就种种的眷属，有父母啊，有这个亲朋好友，这些的时候呢，可能哪怕感情再好，种种依依不舍怎么样的话，最终还是要抛下一切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说千年当中我还留着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甚至百年当中还留着的人就是很罕见的。超过100岁还活着的人其实应该没有那么多。所以偶尔有人听到说120岁30岁是110多岁这样的，那些都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像一根毛从一根这个毛发从酥油当中抽离的时候，带不走任何酥油的任何一点一滴的酥油。因为如果有一些地方有酥油，尤其是牦牛的有地方，可能就是难免有时候就是你接触那么多牛毛嘛，有时候有牛毛沾放落到这个奶酪里面呢，有时候可能会酥油里面，看那个做的人的那个干净的程度，有些不会，有些会，但是这酥油里面，哪怕是你从任何一头一抽的时候，它就单独的酥油很滑嘛，毛发很滑嘛，两个就一碰到一抽的时候，就从酥油里面抽出来了，一点点油脂都不会落在这个毛发上面。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我们现在不是有那种人死的时候呢，就是带不走一针一线从这个世界上，对这种意思。所以以前好像那个李白不是也有这么样的一个诗吗？他可能也是可能开始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野心了，有很多这种向往的很多事物吧，然后很努力在一些方面呢，这样他也有他的有特色的一个人嘛。但后来可能也就是看到这个世界很的复杂，然后以前说伴君如伴虎一样，有些也有这样子这样那样的问题嘛，就好像他也好像就是被流放的一些历史。所以那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泥履，同悲万古尘，大概就是那种的。当然他们有一些那是唐朝的时候，有一些是真正的对佛学很有信心有学习的人，应该李白不属于那种，但是他还是能够总结自己看到的和经历的一些人生吧。好像就是说生死这些以及天地呢，好像是天地是那种生离死别来来去去的人的那种的旅馆一样的是吧，就是有很多共同的那种就是心不甘情愿的这种的人呢，历史上面自古以来谁敢去病死这种老病死那样，或者是世间其他的种种事情， 所以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猫狗很幸福呀，他们没有那么复杂的思维啊，那都他们就安安静静吃饱了就睡，回去到处玩一玩，就这样子。如果饿的时候，当然他们也不容易；病的时候，他们也说不会出来一句话。但是有些人觉得，就是宠物的生活比人的生活好，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另外就是说，一些人呢认为说，好像就是草木花草多好啊，他们没有那么复杂，甚至比猫狗还简单。所以可能就是传统当中不是有说嘛，就是就像李白那个诗歌里面好像也有类似的，就是草不屑容于春风，就是初春的时候它自然的开放，秋天的时候就落了也不悲伤，是吧？木不怨落于秋天，所以好像草木那样的状况才好呢，就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一样。但是这些，我们就是说变成猫狗啊，这些本身出生到堕落的话，肯定不好嘛。如果有情众生，能够成佛，所以对于猫狗来讲，它最终还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它是往下堕落、远离解脱的一个路。如果人从变成堕落于猫狗的话，那无亲物这些现象的话，那更没有意义。所以说应该鼓起一种的信心和勇气，觉得人生很珍贵，而且我们能够就是怎么讲呢，了解有，虽然就是说怎么样，这个心智的清明啊，这个智慧头脑啊，我就说人具有的某一种的八仙下世圆满的这种的人生呢，那也有些人，那你说变成植物好，那现在还有就是生病以后，或者是被打击以后，或者是就受伤以后变成植物人的嘛，那你有没有向往，有人向往植物人呢？肯定没有。所以说类似于就是蔬菜水果一样的去在那边活着，那样子的一个如果你看到你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的话，那更没有意义。宁愿在就是稍微有一些痛苦，但是这些痛苦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应该心里面有这种的心。所以以前的时候佛也讲了，就是在一部经里面嘛，讲到说好像是我看波斯匿王嘛，他出城以后抓贼，从外面经常有盗贼侵袭这个扰这个城邦嘛，然后他就是三更半夜带军人去抓住了一些贼，然后第二天经过就是佛陀所在的这种我看那个是应该是可能应该不是起源金色，应该是竹林金色吧，反正就是应该在那边王舍城的话应该是竹林金色嘛，所以在那边见到佛的时候就见面来给佛礼拜，然后说他们这边有一些山民啊、贼啊这些去扰乱社会，所以他们呢就是晚上出击以后，这个就也像在各个地方公安局出动的时候也有晚上抓人嘛，就类似的。然后可能那个规模有点大，大就是抓了不少的这种山贼之类的。然后回去的时候比较累，但是他也就是请教佛陀，而且就是来尊敬佛陀，就是前来先回城之前呢，回城堡之前呢，他来就是祈请佛陀加持这样。那这时候呢，佛也就讲了说，就是说世间的那些某一些是看起来暂时是痛苦，但是最后可以转化为比较安乐，包括有一些这种世俗的一些治理也是这样子。有些可能带来暂时的不方便，但是长期来讲可能是有意义，正面的意义的。当然佛讲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说世间早上的时候呢，清晨起早的时候好像先苦后乐，觉得哎呀早上起来有点晚上喜欢睡的人觉得很痛苦，可能也要早睡嘛，不然的话那也不行。但是有些人早睡还晚起嘛，那这样子的话佛陀的一个说就是讲到你应该早睡早起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清晨早起的话应该是 就是不想起来，一旦起来以后就会精神好气爽。生病的人呢也一样，就是看起来怎么讲呢，有些良药苦口嘛，但是喝完药以后利于病，有病的时候服药的时候就是先苦口苦嘛，然后后乐，就是治病好了那当然就高兴了。或者是治理的时候，如果要动刀啊、手术呀，或者是要就是揭开这个脓疮啊，这样的时候不是先痛吗？先觉得哎呀，这样处理的话反而增加了痛苦，最后反而消得更快，就处理得更好了。类似的，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有很多劳务啊，你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家业，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去找人呢、去做活呀，这样子的话开始你是在付出嘛，比如说你是家里有麦田，但是那你一个人可能收割的话来不及啊，那也收割不完，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你先是付出给别人，就是粮食或者财物请人做，开始在付出当中，但是后来有收获，就是你的可能就是正好也没有起来怎么怎么样，鱼也没有弄食怎么样，刚好时间刚好的时候种的时候也一样，时间刚好你就夏天种，收的时候也一样有收，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就很好嘛，就类似的就是讲到这些，就是类似于说有所付出以后自然会得到安乐。那修行上面也是如此，是佛有就是这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些，给这个波斯匿王讲了一些法以后呢，就波斯匿王就是顶礼种种以后离开以后，转身给出家人佛陀也讲说，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也有就是先苦后乐的这个修行。那这些里面呢，比如说有些人把持戒看作是一种比较辛苦的，而且说我不能享受这个，不能去做这个，不能只做那个，这样子。但是说如果你持戒清净的一个帮助下，是你免了很多的烦恼，所以这样子呢也是实际上看起来是外表上面很多人把它看作是一个局限或者是束缚，或者是也许是有些说清苦修行啊，或者是说就大概意思说清规戒律啊什么什么，这样子被别人理解成那种，包括你吃素啊，这一件事情不用说别的吧，吃素的话那很多人觉得你没有口福呀，你不会享受啊，怎么这好吃的没吃到，这样子。但是实际上面就是如果能做得到的话，那就会是让身心呢就是减少那种的伤害其他众生，能够积累一些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也是一个层面。如果当然吃素以后也是有可能起烦恼的，然后看其他人吃肉的时候心里面会有非常不爽啊，很讨厌别人啊，然后甚至把他们视为这个就是种种的这种不合适怎么样，就是心里面起烦恼嘛，生气批评，那这样的话有可能有些以前有一种说法，戒有守戒好的话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傲慢，觉得其他人都没有我好，没有我吃的严谨，没有我干净，烦境的时候那种的烦心傲慢的变成傲慢心，也有这样子。然后有些人说啊，我看见的肉就恶心头晕我想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从大乘佛教来讲的话，或许又有一种什么叫什么呀，交往过正是吧，又过犹不及还是怎么样说的意思，所以本来是一件好事情，结果过头了以后又变成另外一种的束缚，这样的也有可能。但是整体来讲，本身吃素是好的，这个意思。然后读诵经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哎呀，读经论很难熬啊，很头痛啊，不容易读啊，有些字那么晦涩我才不读，这样子样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比较勤奋的去读诵经论，尤其是佛经这方面的论点，很多还是写的比较有怎么讲呢，可能适合后代的人的时候阅读的比较多嘛。但是经本本身的话也一样，如果你勤于这读的话，越来越能够了解其中的奥义智慧，还有很多是非常顺非常 就是你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晦涩，但是也有一些是晦涩的。但不论哪一些，你要如果多修诵，学习的话，会就是前面困难了，后面越来越容易。就很多文字句子这些上面都没有障碍的情况下，你会越来越自在读经论。禅定也是一样的，开始的时候打瞌睡啊、散乱的，觉得就没戏，很难。出入息这些都不好做。有些人说啊，就西方人很喜欢出入息的这种禅定，但另外一些人说，那个是从东方来的传统，说出入息这种观呼吸。那他们觉得我们东方人都不管，你们还管这个出入息，觉得这些，东方人很多传统的那些修行的人，有些地方也在修，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也慢慢就是很喜欢打游戏机啊，或者是玩其他的电子设备之类的，没有太多的兴趣去参禅入定。所以，但这是也是一样，如果开始的时候有点难，就像我们在九住心里面讲的一样的，但是最终来讲，它会让你就是越来越自在入定。大家都有这可能多少有这种的感受，就是比完全不着找不到北的时候来讲的话呢，可能现在大家入定的状况会就是好很多。也是一样，有些人比如说就是看你的这种发性，这些大乘的这类别上面来讲的话，禅定有很多种，但是我们就从这个一般的禅修来讲的话，包括小乘的这种的修行来讲的话，就是说禅修当中就是欲界的禅上面的有身心的两动的苦的这种局限嘛，所以说这两个转化为身心的这个清安呢、自在。然后色界的禅上面来讲的话，有些就是有四个层次嘛，具有洞察的、分析的这种禅定，然后这是初禅的熏思嘛，然后二禅的话就是有喜悦的、妙乐的这种的禅，然后那时候已经离开了熏思，自然就是安住在这种安乐上面。第三的话就是离开这种的一般的普通我们所谓的这种的安乐，但是就是这种。有些甚至到后来的时候，就妙乐出入息都基本上停止了，就呼吸四禅的这种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入息出息这些。所以之后呢怎么样呢，就是慢慢如果在之上的话，按照来讲的话，就是无色界的这种的禅修。所以那如果从世间的这种人四禅八定来讲的话，越来越接近于就是了解某一种有人物我的那种的智慧，越来越接近的一个层次，就是比如说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这些叫非相处、非非相处。然后这之后的就是比如说罗汉的这种的境界、灭尽的这种的境界。所以它是层层而上，如果你没有下层的这种训练的话，上层的安乐你很难，或者解脱自在很难达到。按照大乘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没有特定的需要完成这个就是比如说四禅八定，它是结合了大乘的见解来行持的，所以它在特定的时候与这种直观呢结合起来的一些修法，所以它不是完全走这种色界无色界的这些禅修，但是它里面的有一些指的光是从指的角度来讲，有很多是共同的，这样说吧。所以最终意思是说，既有这个前面的一些困难，后面能够断尽烦恼，成就这无漏，然后自在解脱，了生死，是吧？就是承办这个人生的意义，不负这种罪业和受堕，就再一次业力受身，堕落下去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就是很珍贵，所以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所以我们不禁要发意识，所以我们要引发一种深刻的幻灭感，不再让自己沉溺于同常的冷漠与忽视中，告诉自己 仔细看这个世界，世间所有的快乐和有形的财富都是微不足道且没有意义的，只会带来各种问题与困难。然而，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还是有好的一面。这就是意思说，我们现在的福报就是你修行的这个地基一样的，就是修行的这基础。我们说八仙下世圆满的人生如何珍贵啊，如同这个就是幽昙花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嗯，所以有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一句话说，世间乐那着因缘故，就是世间的乐呢依赖因缘的缘故呢，就是酒后必生忧恼，是这个就是祈福因缘聚会的时候，这些快乐升起来，因缘不在的时候，或者因缘不聚因缘消散的时候呢，那些快乐就会消散，甚至烦恼也会就凸起。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乐的意思，不名为乐。涅槃之乐始终无变故，说离忧苦为乐，就是说实际上应该是离苦得乐的这个意思，就是离这种忧苦，有离三毒。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本身就是快乐。所以涅槃的这个上面呢，我们有就涅槃的无著涅槃了，一般的涅槃，这些上面来讲的话，意思说成就解脱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成就解脱的话，依赖这个我们只是这一个身。如果我们就是妄谈其他的生命一样去说，就是不依赖建立在目前的真实的这个人生的基础上来修行的话，那可能也是脱离这个就是基础一样，脱离这个事实现实嘛。就是脱离现在有的这种修行的根基，再要去做其他的这些上面的话，也这个有困难。所以佛陀说，一个因痛苦而一个因痛苦而自由受损的人，要达到证悟，是困难的，是极难的。但一个快乐的人，来说，他比较容易。所以意思大概就是说。因为痛苦，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因为各种人生的机缘机会啊，因缘机会，深陷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当中，他没有这个因缘，也没有自知那种自觉的能力，说修行把它转化为，把苦乐转化为菩提这样子，而是就是只是在各种的三毒的漩涡当中。那就是说因为痛苦而失去自由的意思，说没有那种修行的出路，心里面没有法，没有道，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人要修行菩提，要成悟成就正悟，就非常的困难。那当然就是满心的都是贪嗔痴那样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就是对于任何精神的修行都采取一种否定的一种心态。那这样子的话，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生活嘛，然后再下来就是要争权夺利啊、夺命啊这些争斗嘛，然后以为那些可以带来人类生命的意义，或者是很多人怕这个，然后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在得患得失以及自保性命的那种的方式，谨小慎微这样子。做一些生活嘛，就过活嘛。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说，不论是苦乐，当然就是苦专为道用的已经讲完了，就是拥有某一种的快乐，然后这个快乐呢，就是说包括你现在有的年龄，你不至于说完全意识不清醒的这种已经患了很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和女儿儿子的那种相貌那样的话，那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也就是意识还是清明的，身体也还可以，或者是身体很好很健康，那有些可能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种社会也有嘛，就是不是过去就现在有的， 我们发现以前有一些社会里面呢，经常说过去社会怎么黑暗呢、啊？怎么就是惨无人道啊？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过去的社会有也有好美好的时候，也有一些时候社会动乱的时候，有些时候有生疾病啊，就是传染病啊，有些时候发生战争啊，也发生有时候天灾人祸呀、啊，这些有。但是它不是说过去的生活全都是那种黑暗的那种。肯定不是，就像现在社会一样的，有时候可能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但是现在的物质的丰富程度这么丰富的，以前的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这种地球上面的某一些，就我们几千年这种历史来讲的话，可能是罕见的。这种，但是物质富裕并不能够等同于说人必一定会快乐，因为所有只要有。痛苦，痛苦的这快乐不是跟物质的这种多和少完全成正反比那种的状况，就是物质越多越快乐，越少越痛苦那种，肯定不是这样子。不然的话，那些富有的人肯定不需要吃那些安眠药入睡，也不需要吃抑郁症的药，也不需要自杀跳楼这样子，肯定这些事情出来是不正常的。贫穷的人当然。我们不能美化贫穷的人，说贫穷的人好像比富裕的人快乐，也不是。贫穷的人里面也有很多痛苦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个面向的痛苦和个人的痛苦因缘不一样。有些贫穷的人就是为孩子或者是为他们的这些很简单的，对富人来讲的话，就是一眨眼一弹指的一个小事情上面，他们会纠结，会吵架，夫妻吵架。然后很多安乐，有些可能就团结一点，相互保持善的人很多，就是相互忍让啊，很努力啊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贫穷即盗心一样，贫穷的人呢，夫妻争吵多那种说法有吗？贫贱夫妻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这么样子一种说法有的。所以这些，出现有一些这么样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如果自己有一些快乐，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某一种暂时的健康，暂时的这种的衣食住行无忧，或者是说各种的缘分还是很不错，就是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自己所从事的一些生活工作这些方面呢，都觉得自己比较这么样喜欢，那这样子。那这在这个顺境，如果顺境善用的人的话，我们之前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我们人世间有些很容易比较能往往能够应付痛苦，但是就是比较不容易应付快乐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建立这种能够应付快乐的心，所以拥有快乐，像引用了佛的语言说，叫容易，就实际上应该说。容易得到修行，我们讲到八现下十圆满，或者是十六无暇这样讲的时候，也会讲到一些顺缘是佛法修行的很重要的因缘。如果你不是修大乘的，转烦恼为菩提的那些种种的发心啊，这些缺乏，你就是相对比较自私的一个人，也能够以顺境的方式来修某一类的，就是解脱的道。是说也许。包括我们不能说是纯粹自私的，但是说有爱心，但是也许发心不同的人吧，那这样子呢，也有待业往生呢，也有就是成就这种寂灭涅槃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也会因此而就是建立更上乘的一些发愿的一些基础。所以说在这个后面，那么。能像这样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修佛法是多么幸福呀！就这时候想到说有福缘呢，修行佛法这个上面，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尽己所能，尽己所能地将快乐转化为佛法，接着快乐和幸福就会从佛法中不断升起。这就是我如何让佛法和快乐成为彼此助力的方式，否则我一直会停留在那个停留在起点。好比 试图在木质的平底锅里煮开水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试验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起给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我说一句你也念一句啊，这我们上一次在另外一个地方说的一样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能像这样，就是现在大家也在学习嘛，就在线上这样。那么能像这样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佛法是多么幸运呢、啊、你也读一下这样好一点。然后我读一遍你读一遍啊。所以现在开始我要尽己所能地将快乐转化为佛法。所以就这两句话吧，基本上，一个是很庆幸说自己在这种有一定的条件来学习佛法，然后现在呢，就是把这种的善缘呢，变成成熟文思修，或者是说戒定慧的功德，就是转化为把这种的快乐呢，最终转向正悟，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上面说用木器当中煮水啊，在木器当中烧水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你慢倒一水，下面当然火来攻的时候会这个木头可能会烧掉啊，水也漏掉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意思说最终一切都泡汤了，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样的当然无存的这样的就是快乐仅仅把它留在那种是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层次上面的快乐，就像有点像木头里面煮水的一种状态那样的木器当中，意思说你留不住，指头用手来抓沙子还能抓住一点，但是你如果手掌里面抓水的话是抓不住的，握水的话都会从指缝当中这些流走。一样的这种快乐，如果我们没有把这种人生的一些美好就是认识到说这个是有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向上面我要做努力，但是这个前提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需要有一定的闲暇，有某一些条件的圆满，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就是可以把这个快乐指向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就意思说有缘修行佛法的人呢，我们不是说法喜和精进这样的吗？其实法喜本身是最好的精进，这样讲对法的那种的欢喜心呢、啊，这很多人都有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修行，你不断的在进步当中的话，不论是坐禅也好文思也好，让你会越来越就是有欢喜心，读经论也罢，这样子的话内心越来越得到调伏，当然自然而然会升起那种福慧二资粮的这些种种的功德。所以那我们快乐和真理或者是就是真法这些上面完全不搭干的话，就会落于就是一个很暂时游漏的一个快乐。所以希望说快乐和佛法结合起来啊，把自己的就把这两个互为助缘互为助力相辅相成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就是引开这一条的路，就是自己修行道中道途当中。以前有讲的就是学会分享的话，你比如说你有快乐，你把某一些快乐分享给相同的人，那也是很好的。那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是很多世俗的那些心态，些世俗的打算，这样的话可能也许又变成一种的烦恼。但是如果你是纯粹的一个心去修行， 就是没有其他的那种动机，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眼前的快乐可以转化为这种终极快乐的道途的那种功德，把它转向那个，所以是说人善心善的话，自己最快乐，心智慧心有智慧的话，就自己很快乐，然后心善慧这种善良的话，可以给别人带来温暖，就是最终来讲就是善慧。的引导下的快乐呢，就可以就是把暂时有漏的变成无漏的快乐。所以在这里重点是这个文字里面，这里的重点是无论我们遇到何种快乐何种幸福，都必须把它和佛法修行结合。这就是龙树菩萨龙树尊者宝曼论所含的整体见解。宝曼论就是龙树菩萨，因为我们以前大家读过亲友书呀，这样他的一些就是给别人写，包括国王啊这些写谏言，说怎么样用他们的一种现有的福报国王的权利去就是做生命当中有意义的这种事情，把怎么样把这种短暂的安乐或者是有漏的这种的生命诠释这些呢转化为善业，这方面的一些教导。所以这个非常有名的宝曼论，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去学习。所以我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时间也会将这部论，所以把自己的荣华富贵，每个人都也许不是说那么富贵，但是每个人都有年龄上面的荣华或者是精力上面的富贵，是吧？就是这些你也可以把它运用于把任何一个处境，尤其是顺境呢，也可以把它用于道修道修行。现在几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稍稍的观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运用那些快乐幸福，那我们认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然后有多少程度上面我们就是结合佛法的修行把它视为是一种怎么讲呢，有缘有福来促使自己佛法的修行更加成熟的一个修行上面的一种的结合，这些上面能做到多少？以后的话也一样，有些医生的话，有这种他把自己的辛苦呀、劳累啊那些都觉得很有意义去做，就是为病人呢，就是治病呢，减除他们的痛苦。所以很多的医院里面，医生当中真的他们就做了很多好事。很多是个人的那种付出，那有些就是一种工作，但是实际上那种个人的就是医学上面来讲的话，医德还有他们的个人的那种慈悲心的一些修行啊修养啊，那些就变成很关键。所以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前不是也有说黑心医院啊什么什么，就是专门就是伤害病人呢，怎么怎么样说的，但是那种应该是很极其少的。但是那个你可以把那个机制弄成那样的一个盈利公司似的，然后制定很多任务，那当然人就有很大的问题压力。但是如果是一种比较开放式的公益性的那种的事业单位，或者是那样的一种的心去做的话，那当然会有这方面。所以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应该我觉得现在目前可能大部分人不是说在寺庙里面修行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把你所做的任何一个工作呢，都哪怕是至少是发愿，就是希望你所做的一个产品、一个服务，或者是任何一个这种某一种你写一本书，或者是写一首诗，或者是什么时候都应该想到说这个愿，这一些能够给别人身心带来安乐。那不是每一个人能这样做，有些人就是给别人带来恐惧恐慌， 危言耸听种种的，然后甚至就是用远距离的电话和电网络的诈骗，然后就是很多种嘛。现在社会上大家随时能收到一些信息、短消息诈骗呐、电子邮件诈骗的那种比较多嘛，电话。所以说，过去的时候发生在火车站、汽车站或者是公交车上那样的事情，现在都是在每天网络上面发生的。所以，就看的人，如果我们说这样的话，他们也很可怜。其实，现在就是经由学习佛法以后，大家知道说，就是自己的生活和花时间的那个做工作的时候，也要把那个和一种的法，内在的成熟，一个培养某一种的慈悲，学习某一种智慧上面的建立某一种的连接。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也许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工作跟佛法完全不搭嘎，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也一样，佛陀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就是用讲到说，用素服用素有，就是素有的时候开始服用的时候，可能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些人吃那些 cheese 那些的时候不熟悉的话，觉得味道不好嘛，有些发霉的样子。你让你吃别人吃一个发霉的东西呢，你觉得很不好吃嘛？但是实际上它是比较有营养的，也是不会毒害你的身体的那种。所以一样的，实际上面呢，就是有些人觉得你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么样的时候，他总是有很多方法，那就总是有佛法就像以前佛讲的一样，他任何人就像喝水或者是盐这样的话，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吃，他不是因为人就是东南西北，人分东南西北，佛性不分东南西北一样的，就是说是人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行业，但是佛法呢，如降伏烦恼和降伏心，只要有烦恼有心，就轮回本身是如此嘛，都会受用。不论你的工作，也许是就是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层次，但是只要你心转向法，心转向一种的善，心转向一种利他的心，这样的话总会有利他的一种方式。哪怕你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一些人怎么样发愿呢？电视上面如果看一些原来你没有特别的选择，你只是接受所有的这些信息。但是后来可能就是会有一种的，对于恶的那种的信息，对他们，对于恶的众生呢，产生同情心，对善的保持随喜。如果看到恶的话，你就帮助他们做一些忏悔，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因和果那种的。所以做一些善的话，不论自己做的、别人在做的这些上面的，做一种的欢喜随喜这样的心。动机上面来讲的话，类似的，即使我们是快乐的，但如果并未认清这一点呢，就绝不可能。我看，即使我们是快乐的，但如果并未认清这一点，就绝不可能运用此快乐作为修习佛法的机会。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你应该认清到说。之前佛陀的故事里面不是有吗？有些人觉得佛是那种刹帝利的那种的家族嘛，所以他应该不要跟更加的去受陀罗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来往，或者是他收弟子的时候应该只收这种婆罗门那一级，刹帝利那种的家族。但是佛就说，任何人就是包括。不可接触的，所谓在四个级别、五个级别这种的，四个级别之下的吧。所以这些呢也一样都，就是，帮助像好像是那个我看，优波离是不是还是哪一个？优波离不是吧？忘了，反正就是有那个专门开始是剪头发嘛，后来听到佛开示的时候，他们不让他进来，有一个罗汉。然后后来就，他自己偷听嘛，在墙内外，然后觉得很感动，所以追着佛陀，后来来到就是一起出家嘛，出家，然后他出家，他也算是比较早期的弟子嘛。然后后来 释迦族的有些人呢，也来出家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一个黝黑又那种的一个贱民，怎么坐在出家人的行列当中，而且就是要新来的人给他礼敬嘛，因为出家有先后。这样的时候，他们很不在，就觉得就是这个佛陀的做法是错的，违背了那种世俗的那种久远的传统，那样子想的。所以类似的，当然后来就是他们也接受了佛，就是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开示和调伏的一些方式，然后主要是调心，而不要去观察别人的色身的这种外在的状况。所以心没有降伏的也是野的，但是不会种性而野蛮。心不调的话呢，任何人都可以变成野蛮，造罪业。所以说，就是说，把它作为这个修行和快乐结合的这个机会啊。这上面先我们就是说这个，然后相反的，就是我们。即使是我们是快乐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认清这一点，就绝不可能运用此快乐作为修习佛法的机会。相反的，我们会永远期待有某种其他额外的快乐降临，还把生命浪费在无数的计划作为上。对峙这种状况的方法是将羞耻运用在任何合宜之处。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细品，细细品尝知足的甘露。所以，在这上面，我们之前讲的眼耳鼻舌身上面的快乐，或者是说世俗的某一种的快乐吧，在这些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希望它增加，有更多快乐，然后因此而去。做很多的准备计划，然后一次一次的像波浪一样有个起伏，然后就希望下一次再等下一个起伏冲浪一样，就不断的做这种的期待。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比较就是说受局限的世俗上面的一种的安乐，所以这个没完没了，而且我们生命有限，就是现象无限一样，我们肯定不会就是成为所谓这种终极的安乐者、圣者这些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有一种知足的心，失窃就是我们昨天不是发的一个微信里面用了失窃，就是意思说你有你自己的一个状况，你不用跟别人比较。有些人觉得别人有这个，别人有那个，我也要这个，我也要那个。别人戴了名贵的钻石，我也要，或者是衣食住行的任何东西，就是那样想的话，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就是自己珍惜，自己任何拥有的一种某一种的状况。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把生命用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有一些随顺带着有一些就是世俗上面的物质的丰富呀，这样子的，那也就是随缘，也不需要刻意的排斥。有些人愿意排斥也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些反正你知道这些什么时候放得下，你就对这些方面有一种积累某一些智慧，然后决断的心。处理心这样的话，应该它不会成为彻底的障碍。这些障碍有的话，有些是概念上面的障碍嘛。就是你如果能够转化概念的话、观念的话，就一些障碍也会消除。所以说在这里讲到说，在这个当中，快乐把世俗的快乐转化为究竟的道上面佛法结合的那种快乐的话，最主要是一种的知足的心。如果不知足的话，生命散于无穷无尽的散乱上面，就是事物显现的事物上面，所以这样子，这些上面这是最最最其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细细品尝知足的甘露，就是说，这种，就是我们不会说一直期待，外在的事物要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增加，然后带来新鲜刺激，那些上面的一种心态上面做很。终极的打算，这个上面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不用做终极的打算。反而是说，借着这样的善缘，种种的这些条件，那我们可以如何更好的去，就是践行菩萨道，好好的去学习，这种智慧的道路，解脱的道路。那这个上面第一步就是说， 知足和珍惜现有的这种的安乐。之前不是我们也有讲到那个叫什么快乐一心，然后说就是这里面讲的就是说惜福也有这种讲的知福知惜福先知道一种的福分在，然后在这个上面呢珍惜这种的福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听闻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有时候听闻佛法是太常见了太多了，然后网上啊这些咨询很多呀，这样子想的，那这样的话心态上面肯定不够有那种把快乐转为一种的佛法的结合，那我们可能闻法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快乐，心态上面就是甚至有负面的种种的一种心态来对峙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是最好的修行闻思的道路上面的一种心态。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的疑问，你可以问问题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整体的一个状况是心有一种的充满欢喜心，开放的心，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就是讲的人一般讲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听的人觉得度日如年，就是好像听的时候比较费劲，而且很有一些个别的词不理解的时候又心就散了，然后就是一阵一阵的就上心，一阵一阵的不上心，一阵一阵的用心，一阵一阵不用心，然后讲的人就是认为自己讲了很重要的东西，但听的人觉得没有太多意义，或者是听的好像就很乏味，喝白开水一样，或者是说听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津津有味，那另外一些多数人呢，好像就是有点滥竽充数一样，或者是说就是有那种，这是比较常见的。其实，在各种的法会，各种的看起来，你去看一个几千人、几百人，或者是一些法会的时候，有些人快睡着了，有些已经被法师提醒了，说你打瞌睡、打鼾的时候，不要把旁边的人就是弄得很不舒服就好，然后就是说你睡的时候就不要打鼾就可以，然后另外有一些可能就自己下面私下讨论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里里外外的事情呢，然后有些在玩嘛，就是丢东西啊扔，有些寺庙里面也有这种出家人的修行的时候，有些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另外一些尤其是小孩子那种的话。听刚才讲了什么，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他觉得，几乎没剩下太多在心里面。刚才讲了什么，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吧、那样吧，就是有些甚至完全不掉折掉。有些时候他们会扔糖啊什么什么，然后有些会相互这个敲一下、打一下，然后又相互抱，又来来去去这样打，要玩的嘛。当然，这些有，一个。大的社会里面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行为都有，但是我们如果说把它观为一种的快乐，如饮甘露，就是很知足，就是除了平常乏味以外并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追求，就在哪怕是在上课的那一段时间呢，不需要跟人说话的欲望，也没有就是胡思乱想的那种的心，然后是比较专注在佛法的要义上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把生命的，就是运用善用在，世俗以外的圣意，就出世的这种的修行上面的一些功德上面的增长，然后可以做好更好入世的行为，出世上面的一些法义上面的了解，结合这样子的话，世俗圣意种种的上面都有一些了解，这样就会越来越好。那你自己出禅修的时候也一样，有些时候就觉得说现在不修行其实不会有其他的更好的时间在这个人生当中去修，所以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那你比如说15岁13岁或者是20岁甚至很年轻了、20岁可能是就是几岁啊十多岁啊那样的时候，可能不是学习经论很深奥最复杂的部分，在藏地有传统，就是说 很小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六七岁、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在背很多大论点，但是那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不知道那里面的意思，就完整的讲解这种没有，但是只是背，但是小孩很多就是记忆力很好，所以他可以背整部整部的这种论点，然后背了以后呢，就后来再慢慢慢慢就是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开始接受很多讲解，然后他那时候呢就是朗朗上口，就什么东西都已经就是。那些文字已经就是在里面了，只是把概念理清楚一样，所以这样子也是一个传统的学习的一种方式。有些就不善于背的话比较辛苦的，但是有些就是脑子比较容易背的话，就学起来比较轻松。这种的，然后常常很多句子浮现在自己的心头，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有利于修行的一个方式。哪怕你一根纸一张纸一本书都没有带，你去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山野当中闭关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整部的那种的经典论点在你心里面，所以就是这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监狱里面以前有一些大的，他们都做一整部整部的这种佛法的开示，是因为有很多人背诵了。就是完全能够背得住整个内容，所以哪怕不需要一片纸，一个字，他们也能够把一整部的这种内容呢全部开始。所以这个那是传统学习，现在好像就不认为，尤其是那种数理化那些，好像并没有那么有分量的那种的，一种怎么讲呢？也对，它有它的分量，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个你必须。就是完全事情都必须记住才有，那个有一些就是你触类旁通的一些内容嘛。当然，那这样子，但是经典里面的很多呢，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可以立这种整体的一个科盘。怎么样去了解的话，就是如果你不背的话，缺乏它的完整性。在这里最后一句，我们都把这个读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把快乐转为盗用，特别是基于意念佛法僧之慈恩，恩慈 培养菩提心之教戒，这两种方法，但目前暂时如此。正如转痛苦为盗用的情况，转快乐为盗用也是如此。你需要到一个僻静的环境中，僻静的闭关环境，将持修持与进障集资，就集资进障，休息结合起来，就是的修持结合，这并将持修持与进障集资福德与智慧的结合修持。修持结合，所以这意念，这个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不是修寂止禅的时候，也有六随念的，有时候提点一下，就这种嘛，就是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天尊、随念戒师这种的。那这里讲的是佛法僧，所以。讲到佛法僧的恩德，佛法僧的这种功德，这方面做一些随念，也和相关于菩提心的教戒，那这个就是也是相对比较多。那这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背的《佛子训》37颂，这些都是菩提心的教戒。所以呢，到一个闭关的环境当中的话，如果诸位，可能没有说，我们看了，我们找一些，那是大家各自找吧，这样好一点。我们集体的话，可能每个人的时间点都不一样。那自己找的话呢，你如果家里允许的话，半天一天，找一些这样的时间，不论是周一到周五的半天一天的时间也好，或是周六你能够找一两天，或者是半天一天的时间， 那样的话，你可以去一些公园呐、啊，可以去一些人比较少的地方，有些公园可能人也多吧，有些在这些就是单独不需要跟家人太互动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些思维，把今天前面的一些如何，其实它内容展开的话很多，因为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没有必要做太多，因为时间上面的情况，我们已经这部开始篇幅很短，但是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想说大家把这个内容把快乐转为盗用，结合解脱道，结合出世的入世的快乐，就是为基础寻找出世的就建立出世的这种智慧。修道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运用呢，就是真实的运用在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这意思。所以说，信得人生，信于佛法，然后就是人生还在世，现在还活着，还就是可以知道善用文思修的一些机缘还在，就是这样的一些接触，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趁热打铁一样，好好的去深入的去学习，这些佛法，学习佛法，所以这样的话，就生命就，变成从有漏的快乐转向无漏的真正的机会，就是在这里，包括具体的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我们说的一样，它也是很明显的，它会有法喜和一种的精进，一种我们世间的一种的因缘上面，就是能够调伏心带来的快乐，减少的烦恼，以及结合这种大菩提心，智慧空性的这些教法，这样子的话，那整体来讲，就是我们正在把快乐转为道用的修行。所以说，这个上面环境闭关的上面你自己要安排。这我们学一个论的时候，尽量把它尽可能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尽量实践一下，这样好。不仅仅是听听的时候一层，看也是一层，然后这亲自亲力亲为的话就变成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就是到这里。此夫以得一切之罪覆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明天再会。